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
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参孙的故事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他的老婆被他岳父送给他的伴郎了，然后他就非常生气，先是在雅什基伦杀死了30个人，因为他还是要履行诺言。然后呢，他又开始想他老婆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岳父说，哎，已经给了别人。哇，这下他就火了，他抓了300只狐狸，把他们绑两只两只绑在一起，然后点火，然后把狐狸放在非利士的这个橄榄园里，还有没有收割的禾架里面。哇，这一下当然把非利士人很多东西都烧掉了，非利士人就很火，这是谁做的？他们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呢，因为他父亲岳父把妻子给了他陪伴，于是非利士人就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。你看啊，那个时候真是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人非常的邪恶，难怪神要消灭他们，动不动就把人家杀掉，把人家烧掉。然后像耶夫他也学着要把自己的女儿献祭，这都是神非常厌恶的事。神要我们远离的事是对的，神要我们亲近的也是对的，让我们愿意学习，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。参孙对非利士人，哦，你们把我老婆烧掉了，把我岳父也烧掉了，我要报仇，然后就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，砍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，但你看到参孙越来越杀人越来越多了。那我们看到参孙的第三个特点了，第一个他有舌头好吃，第二个他枕头好色，第三个他拳头好斗。这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你好色，你单单好老婆的色，这非常好，你好吃有节制也非常好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你好斗，把你的勇力用来跟魔鬼作战，这也非常好。所以我们的个性被破碎，被十字架破碎，被神的爱来建立，来破碎，来使用，这就好了。但是要偏行己路，要体贴自己的私欲，哎呀，那真是麻烦了。即使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，即使一个在母腹中就做拿细耳人的，你看这个人很巨大的力量就变得很怪，然后他把人家连腿带腰都砍断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带腰都砍断，不知道用什么砍，反正他力大无穷啊。然后这些经历，各位，你再力大无穷，你如果要坐在正经的事上，就是有很多事给你做的。那参孙都没有坐在正经的事上，他脑袋也没有好好的用。我们说他蛮聪明的，随时想出一个谜语，而且在回答人的时候又用个谜语来回答，这是很聪明。可是他最正面的事始终没有做。基督徒啊，我们如果不能荣耀上帝让人认识主，不管我们建设多少事情，这都有欠理想了。你说我不是呼召做传道人，没有说你要做传道人，但是你生活中应该让人归主的，你一切所做的。好了，他就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他为什么要住在一个磐石穴里面呢？他为什么要住在这种石头地方呢？这有点像个野兽，野兽是住在磐石的那个穴里面的石洞里面，比较安全一点，也干净一点。那参孙为什么住在那里？为什么不住在人间呢？他是不是情场失意，心中圣火？好了，情场失意，心中圣火，你回到神那里，你回到以色列那里。以色列也一直没有一个领袖，也乱得不得了，他们的所谓的领袖也乱得不得了。神不是没有恩待他们，对以色列人、对参孙，甚至对非利士人都有恩待，借着一些灾难提醒击打他们，不要再过这种荒唐的日子。但是人如果不听的话就更荒唐。好，非利士人上去然后要攻击犹大人，犹大人就说，你们为什么上来攻击我们？他说，因为我们要捆绑参孙，他怎么残害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残害他们。当然人都不会反省第一枪是谁放的，第一个错误是谁造成的。 后来当然彼此都增加这个仇恨了。我们今天算谁开始的没有太大意义，因为民族民族国家国家之间仇恨，哎呀，不管谁开始，后来大家彼此之间所造成的报复和仇恨，那都已经远远超过第一次了。但这个的确是非利士人开始不对啊，我们要报复。你能不能想到更早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是对以色列人不对啊？好了，你看三千犹大人，你没有上帝，你也没有同胞爱，也没有忠诚心，他们有三千人，这三千人不来打非利士人呢？三千人都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，哎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现在他辖制我们，哎，他们不会想到说，哎，参孙有神力耶，请参孙去辖制他们嘛，请参孙带领我们胜过他们。没有，人离开上帝立定自婚，没有信心就立定自婚，就愚蠢，就我们只会在犯罪的事上聪明精明的不得了，怎么骗老婆，怎么骗女人，精明的不得了，哎呀，在怎么爱老婆，怎么尊重别人的事上，我们就愚蠢起来了。所以其实也是让自己受伤害而已。这些人都是一样，非利士人是这样，参孙是这样，这些犹大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不去打，他们来伤害参孙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惨呐、啊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哎，参孙向犹大人没有行什么坏事，虽然他向非利士人行的是好坏好坏参半，他要非利士人老婆这是坏的，他杀了非利士人这是好的，但是他对犹大人可没有做什么坏事。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自己懦弱不反省，怪罪别人。哎呀，不是现在政党现在媒体才乱彼此的批评，实在在当时我们人就是这样，从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怪罪别人，不会反省自己。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怎样向他行。哦，大家都是好像很君子哦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，这不是耶稣讲的经律吗？可是这是刚好相反的，他们对我不好，我就对他们不好。我很少想到这段话是跟经律的字眼是一样，可是相反的，你们要别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怎么待人，结果他们现在是他们怎么对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对他。看起来经律讲的是爱，良善的互相的建造，这里的是仇恨的均平。我们不要仇恨的均平，我们不要丑恶的均平，我们希望仇恨和丑恶被消除，而不是你有五十分我有五十分，或者你有五十分我要六十分，你有六十分我要七十分，然后就越来越多仇恨，越来越多的不好。哎呀，好有意思啊，当然也很悲哀啊。犹大人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来是听非利士人的事，我们不要跟你做事啊，我们要把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三人说，你们发誓你们不害我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不杀你，我们把你交给非利士。那么他们就捆绑了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的盘带上去。参孙为什么会同意这个事？当然他有足够的力量，他知道只要不被杀掉，我去我可以杀敌人。你看参孙在这个时候，神在他身上的力气智慧也都还没有消失，他对这些非常愚蠢的，非常恩将仇报，非常是不知道尊敬自己同胞，不知道尊敬自己领袖，不知道爱，不知道听上帝话的这一群愚蠢的犹太人，一群愚蠢而且不忠诚的人，他还很心平气和。这就更显出参孙的愚昧了，就是他可以控制自己啊。各位，我们可以的，从很多方面都我们可以，但是我们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，那真是没办法了，那就是一直在罪恶中间，而且越来越多罪恶中间。参孙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同胞非常好，像是一个事实，而且很有智慧，他要向非利士人耍计谋，他要说你们不要杀死我。哎，这也很有意思，他不怕非利士人，他不愿意同胞来伤害他，因为他束手就擒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就擒到一个地步同胞可以害他呢？还是其实他也不怕同胞害他，因为非利士人都不怕，还怕这些人，只是他不希望这些同胞伤害他。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有可能，因为参孙说起来也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他不希望他老婆伤害他，他不希望他老婆出卖他，即使出卖他还是很爱他们。他不希望同胞要来杀他，哦，如果那样很伤他的心，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害我。 我的仇恨是对着敌人，不是对你们的。你看参孙在这些地方都显出他是有高贵和聪明智慧的一面。好了，他们就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把他从带出去，然后到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都喧嚷啊，哇好兴奋啊。哎，这时候又我们可以看出来参孙是非常的愤怒，很像 Incredible Hulk 一样，他非常愤怒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了。所以神真的，神的灵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做事，也可以造成任何一件事。虽然神做这些事的目的都是良善的，可是人可以用这些事行一些不当的事情，这我们也承认。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捆绑的绳从他手上脱下来，轻而易举的就弄断了。同时我们再次说，自然和超自然在参孙的身上有，他天生的力量有，而圣灵在这时候加重这力量也有啊。我们常常说这个一个人的恩赐和一个人天赋不一定要分开的，事实上应该相符的。然后他看到没有干的驴腮骨，也就是干了就是脆弱了，一点力量都没有，现在没有干还有点力量，就杀了一千人。这我们完全也不知道他怎么去杀一千人的，怎么可以凭给驴腮骨，人家用武器丢真的都丢不到他吗？好，我们不大能想象，但他的确杀了这么多人。这显然杀完了以后，这我想也不是杀一个数一个了，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大的智慧，杀的时候还能数，那他也是蛮聪明的。然后杀完了呢，就把那个驴腮骨丢掉了。那显然大概所有的非利士人呢可能又远离了一点，可能远离很久很远哈。他丢掉了，他恐怕也不应该这么快就丢掉吧，他为什么这么冲动就丢掉了？因为他后面讲到还有仇敌在附近呢。丢掉了以后他发觉他自己很口渴，而且渴得要死，于是他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救恩，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人的手中。他会说会落在未受割礼人手中，表示还是有非利士人在。他丢掉了那个驴腮骨是不应该的，因为那最近还是他一个武器。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参孙有聪明的地方，但是也有冲动的地方，丢掉了然后口渴，觉得渴得要死，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。这很像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不管是玛撒米利巴都有这个情形。出埃及十七章和民数记二十章都有讲到水就涌出来了，这是神的一个救恩。那么参孙喝了精神复原，那个地方就叫隐哈哥利，那个泉到今天还在。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。这个他喝了有力气了，非利士人没有来杀他，但是这只不过是一场杀戮，敌人没有解决，他自己问题也还没有解决，他还是没有归向上帝，他还是没有用上帝给他能力智慧职分来做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。你看他做事师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，以他的力量，他做事师的时候，他比任何一个事师都更有力气，甚至我觉得聪明也不下于他们，如果不是更多。他做事师的时候，非利士应该是不能辖制，甚至以色列可以辖制他们。你看他做事师的时候，这事师在干什么？在玩女人，在吃东西，在打架，打了很多，但是还是没有从根解决问题。而且我们看到这里他的愤怒，他的不平，他的都随着他的情欲越来越多，而他智慧好像越来越少。我们有能力做了一大堆的事情，但是没有持续的效果，那不过是热闹一场，那就是泡沫经济，泡沫能力。十六章第一节，参孙到了加沙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他亲近。他是不是很伤心？我觉得参孙如果是一个热情人，看起来是一个热情人，他对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这么多的爱，他对他同胞有这么多的爱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情人。他妻子的作为，他陪伴的作为，以及他同胞的作为，我想叫他伤心。但是 这些人会伤他的心，会对他不忠实，是一开始参孙对上帝叫上帝伤心。各位，我们反省一下，为什么人对我们不好？这个反正是 Thompson 哈，英国的一个诗人，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一个诗人，他写过的《Hound of Heaven》啊，天上的猎犬，里面就讲到说他远离上帝，上帝在追他，上帝追他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所爱的都离他而去。上帝对他说：“你对我不忠，别人对你也不忠。”这不是上帝小气和报复，而是上帝希望借着这些让我们学习哦。哎呀，我们不要有这些事情。我们既经验到不忠实所受的痛苦，人家对我们不忠实所受的痛苦，我们就应该想到我们对别人以及对神不忠实所造成别人的痛苦吧。神不会受害的，但对我们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啊！我想这些人对参孙的不忠，是因为参孙一开始就不忠，不忠不爱，也让参孙就放肆起来，放荡起来，也让他原来的这个性欲呢就继续有了，他就跟妓女亲近了，这是继续的堕落。他到加沙跟一个妓女亲近的时候呢，有人就告诉加沙人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天亮我们杀他。他们不敢进去，他们在外面等他天亮一出来的时候跟妓女亲近，却他疲倦，然后就是把他杀掉。参孙呢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这一段我们也不懂，就是他干嘛要这个样子啊？他是发现了外面有人在包围他，他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吗？那他就做了一件事，把城门，一个城门都不知道多大哎，就扛起来，他力量巨大，而且你扛一个巨大的东西，而且是往上走，跑到山上去，那其他所有的这些人包围他人当然都吓死了嘛。我们哪里可能跟这样一个巨人、这样一个有神力的人对抗呢？就这件事情呢，就只有是这样子。那只有是这样子，就又凸显一件事情，就是参孙在浪费他的力气。亲爱的弟兄和朋友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。我没有资格这样责备您，我自己也是这样子。哎呀，从小到大，我知道我浪费太多上帝给我的时间、精神、聪明、力气，太多太多，亏欠上帝。因为那种浪费，就不只是浪费，不仅是让他把丢在水里了，而且是用在错误的事上，事实上是用在等于说伤害上帝的事上，或伤害别人的事上了。凡是神给我们东西没有正用，其实就变成负用了。有的时候复用是只是浪费掉，有的时候就是实在是破坏了。参孙在这里浪费他的精力跟一个妓女在一起不对，然后人家包围他，他把城门拆下来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要走到山顶上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管有没有必要，我们就看到他的精力没有用在正确的事上啊。如果他是真的发现人家包围他拆的话，那他还是很有眼力耳力都很好，为什么不把好的眼力耳力用在服侍上帝的事上呢？好了，这件事情也是就过去了，他也没有消灭一个敌人，只是让敌人很害怕，但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建树。各位，我们中国曾经有说有一个县官哈，这个到了阎罗王那里被阎罗王大骂，他说这个县官要被处罚，县官说我又没有贪污也没有舞弊，为什么要处罚我这么重？阎罗王说你没有贪污没有舞弊是真的，这很难得，但你一件好事也没有做，把一个石头放在你的座位上，他也不贪污不舞弊，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，而且纵容恶人做了那么多坏事，留你何用啊？我们不要说没有做恶就觉得沾沾自喜了，没有行善怎么可以？参孙在这里不算是做了什么恶，但是呢他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好好的用，而且是误用，实在是我们觉得很可惜也很荒唐。好，不知道多久以后呢，总之你都没有看到他在治国，没有看到他在带领以色列人，他又喜欢一个妇人叫大利拉啊，这个当然就是比较有名的啦。这妇人啊，像我们有一些电影啊或者是这个歌剧啊，参孙和大利拉，这个 里面有一些好像把大利拉描写的不错的地方哈，不过那都是剧啊，在圣经里面他们大利拉可不是一个好人。大利拉跟参孙的前妻有点像，就是见钱眼开，只想到钱，没有爱的啊。那电影里面或歌剧里面会有一些煽情的想法，不对的哈。他爱这个人，又是错误。你不应该爱一个这样的女人，你不应该爱外邦女人。非利士人首领倒是很精明，常常我们的仇敌要攻击我们的时候很精明。对，非利士人一直在参孙周围观看观看观看，找到他的弱点可以攻击他，找到破口也可以攻击去。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像吼叫的狮子，四处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什么时候落单了，什么时候跟不上队伍了，他就来吞吃你。魔鬼做工很勤快的，魔鬼不是全能的，魔鬼没有上帝那么聪明，但他够聪明也够勤快了。我们靠自己是绝对打不过魔鬼的，你要小心，随时靠着圣灵警醒，不要留破口。参孙留了太多破口了，而且这个破口是上帝已经警告过他不要留的，他又留了。那个第一个妇人已经是应该让他非常的警醒了啊，不要再随便了。你要娶妻，在以色列当中娶一个嘛，虽然那个时代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好的，但是你不要在这些邪恶的女人这里找。然后参孙又去找，好，旧戏重演啊，真的是就重演啊。人不能学功课，真是罪无可换的。你自己这么清楚看到你刚刚才犯的错误，现在又来犯啊。你去宽哄参孙，上一次也是啊，参孙的同伴说你去宽哄参孙呢、啊、你继续错就越来越笨了，犯的错就越来越大了。这一次玩股票损失不会学功课，下一次就损失更多，这次玩女人损失，下一次就损失更多。那魔鬼的是整你越整越厉害的。你看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哎，你看魔鬼真聪明哎，他们知道参孙的力气不是普通的力气，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啊。当然我们从神话故事里面我们看阿克利斯特别有力气，那你要探出他的力气，其实只要探出一件事，就是他没有力气的地方，他致命伤在哪里，当然在他踝子骨那个地方。你要找得到，魔鬼要找到，其实我们全身都是阿克利斯特，全身都是弱点，我们全身无一处不是弱点。如果不穿起耶稣全副的军装，如果不时时刻刻依靠上帝，我们全部都是弱点。参孙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不过就他肉体上来讲呢，他的长处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他的头发，他的弱点也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头发如果被剪了就没有了。这个当然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来。那非利士人知道参孙不能力取，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也是啊，大家都说这个吕布啊不能力取，你看这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最厉害的，不是刘备的五虎将，也不是曹操的那几个人啊，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东吴的人，真的就是吕布啊，吕布是最厉害的。这个刘关张三个人打他打不过，还有加上曹操一大堆人也打不过他，不是打不过他，就是当然打过他，但是不能杀他。而且让他跑掉了，吕布太厉害了，所以不能力取，只能智取。啊，参孙大概不能力取，要智取。用女人也是对的，但是女人要知道她秘密。上一次呢，女人呢花了好多力气才套出来哈，才耕出这个田。这一次呢就用钱了，我们每个人给你1100舍客的银子。啊，当然后来大利拉拿到这个钱了，拿到这个钱，非利士人是不是有拿回去？这我们也不知道。各位，你不要想从魔鬼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，任何的好处都会失去的。江阴要塞听说了，这种拜官野史我们不知道对不对。江阴要塞呢，听说失陷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共产党贿赂他们。我听说有人对毛泽东说：“我们现在这么穷，还要拿这么多钱给这个国民党，我们可以把它打下来啊。”毛泽东说：“没关系。”我们只是把这些金条在他家放一放，他帮我们保管一下而已。对呀、啊，你从魔鬼那里尝到任何甜头，最后都要吐出去的，而且要被本加利吐出去。大利拉能达到什么我们不知道。亲爱的朋友， 只要在罪恶当中就没有真正的喜乐，那会加上利息将你有更多的痛苦，赶快归向上帝吧。好，但是大利拉拿啦就开始施展他的媚功啊，在引诱参孙啦，请你告诉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你可以被捆绑起来。参孙应该还算聪明吧，虽然以他的在色欲里面当然是越来越不聪明了，但他还算知道他要持守他这个秘密哈。好，我们赶快来讲一下，也免得你只听了这一段没有听以后的哈。这个秘密其实不在头发，你说明明是头发，不，头发不能叫你有力量的，头发是福权柄的象征。他没有讲这秘密表示一件事，就是他还尊重上帝，他还有一点尊重上帝。当他透露的秘密表示他对上帝这一点尊重信靠敬畏都没有了。好，当参孙不肯讲的时候，并不是他什么口谨守秘密，而是他还尊重上帝。记住啊，我们解经不要解错了哈。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其实当参孙最简单的讲法，我不能跟你讲，或者是参孙就警觉到，你干嘛管我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你享受我的力气就好，你为什么要管呢？是不是又从以前来讲，就是说一定是非利士人又来诱惑你了，买通你了。参孙应该想得到这一点，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嘛。他用欺哄的方式，我们总觉得欺骗是不对的，参孙是骗他，如以前是不讲是更对的，根本不要交这样的朋友是最对的。各位，应付罪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，一开始都不要接近。你要说我接近，我来玩玩火，我带上这个带上那个，那都还是会焚身的。对付罪恶最开始就是一开始就远离，让上帝在你心中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等下